看法，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第一呢，我们要看到说，这个命令是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因为他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金像，梦到一个像，这个像是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腰、铁的腿跟半铁半泥的脚趾头。他不明白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就到处去问。结果呢，后来呢，实在没有办法，他找到丹伊里，那就问丹伊里说：“丹伊里，我这个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人本圣经里面，有一个对于全世界的一个历史走向的一个最著名的预言呢，其实就是从尼布甲尼撒这个梦开始的。所以当丹伊里来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的时候，丹伊里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我可以帮你去解释这个梦。”那他说这是上帝对于整个世界将来走向的一个预先的宣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先知。先知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预先知道，有一个预告未来的一个能力。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圣经里面的预言跟所谓的其他在市面上所散布的这个预言，或者你去算命先生那里去算你的这个未来的预言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算命先生或者说你到庙里面去求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拿到的一个答案是一个模糊的、模棱两可的，这个也可能对，那个也可能对的一个答案啊。那他并不会给你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答案，说某年某月或者说某一些细节的一些东西他不会告诉你。所以有人有一个笑话说，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算得准的一个预言是什么呢？有天有一个算命先生挂了一个牌子说，任何人到我这里来算命，我都能够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一定准确，绝对不会错，而且永远不会错。所以大家都很好奇说，哎，这个算命先生有这么大的这个口气，所以大家就到这个算命先生那里去算命。然后这个他就问算命先生说，他说：“先生，你去看看我的未来，你觉得我的未来会发生什么？”第一个人算好了出去，别人问他说：“算命先生算得准不准？”大家说：“算得准。”他说：“算得准。”第二个进去出来说：“算得准不准？”也算得准。然后到第三个出来说：“算得准不准？”算得准。他到底说什么？他说：“算命先生说我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他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会死的。”所有人进到里面去，他对他说：“我要将你的未来可以有很多啊，其他的可能不准啊，仅供参考啊，但是有一条一定准的，什么？100%准的，你会什么？你会死的啊！有一天，你的生命总有一天是有这个结束，会这个终结的。那其他的呢？我只能够让你去。”只可意会不可什么不可言传啊！我没办法去跟你讲，你要自己去慢慢去领会。可圣经里的预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圣经的预言它会告诉你说，哪怕你是看到这个像，你会觉得很难以明白，但圣经会很清楚告诉你。所以在前面的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他说尼布甲尼撒，他说现在你是一个大帝国的一个皇帝，那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王位这个国权不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并不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面的。他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这一个巴比伦帝国就是这个金的头，但是呢，这个国家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 朝代是不可能永远延续的，所以在你之后呢，会有一个赢的兄啊，会有另外的一个国家兴起啊，他的这个体积比你庞大啊，行动比你这个迟缓，但是他必定会来取代你。然后是铜的腰，铁的腿啊，半铁半泥的脚趾头，一直到今天为止，你看见说这个欧洲这个土地上所有从罗马帝国延续下来的这个版图上面，这个欧共体也好，欧盟也好，无论用多少的努力，无论怎么样去统一货币，这些国家，这十几个国家永远没有办法再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它铁是强硬的，泥是软的。丹尼说的非常清楚，他说这些国家也是半强半弱的。他说铁跟泥怎么样不能够揉在一起，同样的，这些国家也没有办法在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分裂之后，永远没有办法，永永远远没有办法再把这些国家揉成一个整体。所以欧盟、欧共体，这个大欧洲，永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一件事情。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圣经就已经这样预先宣告了。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奇妙的地方，这圣经里面预言里面让我们非常震惊的地方。可尼布甲尼撒在做完这个梦之后呢，他内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说，尼布甲尼撒对自己的定位是相当高的，在某一些时间里面，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比神还要更加厉害的，所以他会对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这三个人讲说，我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有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在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把自己放在天平的这一边，把神放在天平的另一边，那在他的内心里面，他觉得我的能力比什么，比神是要强的，所以他对这三个人讲说，没有可能的，今天你们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人能够在我的手里面把你们抢走或者来保护你们，这个是你们不要想的一件事情，甚至是你们的神也做不到的。所以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对自己的一个定位，他有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说我比神还要更加的伟大。那尼布甲尼撒当时，当尼布甲尼撒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这个命令是通行全国的，你可以看见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政府的运行的机制是非常迅速的，这个命令颁布下来，从中央政权到地方的政府，这个政策，这个语句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所以圣经里面不断地去重复这个圣旨的内容，乐器的种类，这个当乐器响起的时候要做的这个事情。圣经里面讲说，在当时这个国家当中，许许多多的人，应该是 99.9% 的人已经认同了这个命令，已经认同了这个命令，已经让这个命令成为一个事实。因为圣经在丹尼书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因此呢，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啊，他用了三个各字，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这个乐器声音响起的时候，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也就是这个政策已经推行了，而且推行的非常的顺利，大家把自己原来的信仰全然抛弃了啊！不管你原来是信什么神拜什么神，在这个时候绝大部分人所做的决定就是，当这个政策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着政策走就是了啊！反正尼布甲尼撒王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让我们去拜这个像我们就去拜这个像，至于我以前信什么，我所信的神喜不喜欢我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不是我所考虑的一个范畴啊，我不要去得罪 尼布甲尼撒王，这是比得罪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注意去想这句话，我宁愿去得罪神，也不愿意去得罪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我认为得罪尼布甲尼撒王是比得罪神更重更难应付的一件事情。大家把这个放在脑子里面去想一想，倘若我在当时做决定，我会去选择得罪谁？很多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去得罪神而不是去得罪人。好，那另外呢，另外一个细节呢，从尼布甲尼撒王的内心当中，尼布甲尼撒王对这三个人是有感情的啊，这三个人对于尼布甲尼撒王来说不是三个陌生人啊，因为圣经里面说尼布甲尼撒王来这个把他们带到他们自己面前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给了他们一个天大的机会，这个天大的机会是连一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机会。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去问这三个人的时候，因为有人告密嘛，有人汇报嘛，到了尼布甲尼撒王面前说这三个人不贵，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不能够不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他的命令，所以他就把这三个人叫过来。叫过来之后呢，然后他问这三个人的时候，这话里面是有玄机的啊！大家注意去看这句话哈。在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尼布甲尼撒王问他们说：“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这个王问这三个人说：“哎，你们这样做是故意的吗？”如果你当时在这个金銮殿上看见这个皇帝这样问，你怎么回答？Albert， 如果你洗碗的时候啪啦一个碗掉在地上， Rita 老师问你说， Albert 故意的吗？
我说碎碎
泥啊。故意的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当你问你的孩子说你这样说是故意的吗，当你问哪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做了某件事情去得罪你的时候，你问他说故意的吗，其实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是愿意去原谅他，或者愿意去放过他的。故意的吗，你只要回答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个不是故意的，不小心不小心，这件事情就什么就过去了啊。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心里面呢不是那么想要去把这三个人置之于死地的，他还是有网开一面的这一个想法的。那反过来，这三个人跟尼布甲尼撒王的关系是如何的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三个人跟尼布甲尼撒王的关系不是一向这么紧张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他们是被尼布甲尼撒王派去管理巴比伦省的这些事务的。这个圣经在哪里呢？在三章第十二节，他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所以这三个人在原来的历史上并没有违背王命令的先例。倘若说他们是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一直是不理不睬的，我相信他们是做不了这个官，也到不了这个位置的。所以这三个人跟尼布甲尼撒王在平常的 政治事务上，在平常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事务的处理上，这三个人跟尼布甲尼撒并没有大的矛盾跟冲突，他们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特殊的事件，这三个人选择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不，所以也就表明说，这一件事情对于这三个人来说是非常严肃，也是没办法可以去妥协与退让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要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所看到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背景。今天我们还是照着上一次的线索，我们继续来看怎么样的人是认识神的人。那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希望大家能够常常去思想，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约翰福音三章第十节说：你要认识神，认识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认识神是上帝所最喜悦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认识神呢？因为第一，认识神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我们自己，更好的去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知道自己该去追求什么，知道自己该去坚持什么，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去站的立场，什么是我们应该奔跑的这个方向。第二，认识神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应应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这个挑战。人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你可能会变成不同的人，不一样的人。信仰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种力量，因为信仰会告诉你说你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选择。倘若你的神是这样的，那你也就是这样的。那就算你不是这样的，你也知道说，哦，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跟我的神所做的是不相匹配的。大家如果仔细去思想这句话，它是有着非常深刻的道理的。你的神是如何的，你就会认为说这件事情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在藏传佛教里面有所谓的欢喜佛，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那所谓的欢喜佛就是说，他会告诉你说，人生在世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尽情享受你的这个人生。而在这个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一个享受是在性欲里面的这个享受。所以他们的这个佛像呢，往往就是如果照着一般的人来看，就是充满这个色情的这个色彩的。你可以去想象说，倘若你去信的是这样的一个神，那你对于这个性关系的这个看法很容易就会跟他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因为我的神的标准是这样子，那我的标准也应该是这样子。那他告诉我说，人生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尽量去寻求你的这个快乐。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快乐，你要尽量去寻求它啊，让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得享最大的这个满足。那如果这个神是这样，那很自然你也是这样的。那道教里面有所谓的这个房中术，那你去想说，当某一种东西它成为你信仰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你可以很清楚去想说，这种关系会随着这种信仰在你人生里面建立，你会跟着这个信仰而改变而调整。倘若信仰是不对的，这观念也是不对的，也是扭曲的。那圣经里面说，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房屋，这是神的标准，这是神的要求。我的神是圣洁的，那我就应该是圣洁的。我做不到圣洁的， 我现在还有污秽，我现在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情欲在里面，但是我不会认为说我这样是对的，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圣洁的。啊，我的神是良善的，那我也应该是良善的。倘若我今天没有表现出良善来，我会觉得内疚，我会觉得我这样做不对，我会对自己有一个反省，我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说在对和错之间，我今天做了错误的选择，我没有去做对的选择。你的神是坚定的，你就是坚定；你的神是永恒的，你能够在永恒里面去追求，在永恒里面有盼望。那什么才叫认识神呢？我们就要知道说，知识不等于是认识啊，认识你需要跟他一同去经历，一同去生活，一同建立起朝夕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只是通过其他的这个渠道，哪怕你天天聊天，你都不见得是认识这个人。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30多岁的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一个男青年，那在微信上啊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啊，这女孩子给他发照片，这女孩子跟他聊天，谈恋爱啊，谈了多少时间呢？谈了1年多。那前前后后呢，这个男孩子在这女孩子身上花了多少钱呢？花了30多万啊，说要。我要过生日了，我爸爸妈妈生病了哈，我这个公司里面有什么这个事情啦，我有什么急用，有什么支出啊，花了30多万。结果呢1年多谈下来呢，感情就越来越深了啊。所以这男孩子说，哎，这个过年呢，我要过年之前呢，我要跟你见个面啊，如果最好呢你就跟我回家啊，因为一年多了就谈的已经快要谈婚论嫁了。结果这女孩子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他就去报警啊，他以为这女孩子有什么事情，被人绑架了啊，或者是出车祸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去报警。警察呢就去查这个微信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因为现在微信的注册是要一个电话号码，跟他有一个电话号码才能注册的。那所以呢，他就最后查到了。查到之后呢，就发现呢，对方是谁呢？对方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50多岁的中年男子。那50多岁中年男子，他又不会啊。他说：“我每次听到的声音都是很女孩子的声音，很甜美的，啊，这个宝贝宝贝，这个天天叫的，这个怎么可能会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呢？我怎么会花了三十多万块钱在他身上，怎么会被他骗得团团转呢？”那民警就告诉他说：“他说现代科技呢，要完成这些很简单，你就装一个软件，你的声音通过那一个软件出来就什么？”你就变，你哪怕你现在拿起手机，你去搜说变声软件啊，你在 APP 里面 ，APP Store 里面，你可以找到无数的这些软件。那拿起电话跟人家打的时候，人家根本听不出你的声音。你想变什么声音就可以变啊，什么声音？你可以把它变成 Trump 的声音啊，你可以把它变成 Obama 的这个声音啊。那现在甚至是科技可以到达一个地步，说他要跟你视频聊天的话，他可以把那一个奥巴马的头像放在摄像头，把那个头像放在你的屏幕上面。他要他嘴角动，他就嘴角动；他要他笑，他就笑；他要他嘴型是怎么样的，他就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30多岁的男青年跟另外一个50多岁的男青年谈了1年多的这个恋爱啊，谈的要谈婚论嫁。啊，准备结婚见面，回来带去给我的父母看。你说他认识不认识呢？你说他知道不知道呢？倘若你没有面对面，没有亲自共同去经历一些事情，你说真的，你没有办法说自己是完全了解这个人。 所以中国有一个作家叫钱钟书，钱钟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了解一个人最好的途径是跟他一起去旅行。你要嫁人之前，你可以约几个人跟你的男朋友一起去旅行。他说旅行可以见什么？可以见人性。这个人是一个有责任心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个会帮你提起力的人，还是一个会把你丢在后面的人啊？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没有爱心的人，有耐心的人还是没有耐心的人。你通过旅行，通过一同经历去一同经历这件事情，你可以更明白。所以当当有的知识，当当有的文字，不等于你认识。同样，单单读圣经却没有跟神真正建立起这一种生命的关系，也不能够等同于是认识神。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关键词，他说你若有人在基督里，那这个就表明说他需要有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他不是单单在知识上的一个知道一个知晓啊。那第二，相信神，你需要这认识神，你需要去接受他啊。那我们上星讲到说，怎么样的人才算是认识神的人呢？认识神的人会很清楚知道谁才是他的神。倘若你不清楚的话，任何人都可能会成为你的神。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会比较的突出啊。中国文化有把人转化成神的传统啊。所以你现在去看中国的传统民间文化里面，传统民间信仰里面的神，绝大部分都是人所演化而成的。关公啊，关公是什么？是人演化而成的。关公，关羽，关云长在自己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说我是神。三峡附近有这个张飞庙，南京有夫子庙，山东有孔庙，有这个孔府哈。那这个道教的这个祖先是什么？是老子哈，是老子。那然后再变成说有这个八仙呐、啊，有这个吕洞宾啊，有什么何仙姑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他们都有一个过程，从人变成神。所以呢，当一个人伟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他这个很了不起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把它演变成是神。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平常的讲话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在，所以你可以经常听到说，哦，你是我的女神啊，或者哦，你是我的男神。那神啊，我们会很容易把神这个词用在什么？用在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上一星期可能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关于那一个所谓的大师，所谓的神人，那个亡灵的那个视频哈。大家如果有兴趣，你自己可以去搜索，有无数的材料你可以去看。那第二，什么样的人才是认识神的人呢？认识神的人会有什么表现呢？认识神的人，如果他真正去认识神，他不会去质疑神的能力。这个不质疑是有一个基础的，这不质疑是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少。大家都坐过，自己开过车，也坐过别人的车，对不对？你什么坐谁的车会很放心，坐谁的车会很紧张，坐谁的车会胆战心惊，这个是建立于你对这个司机的了解程度而言的。每一个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三的晚上，我们要到浩家里面去查经。那所以呢，要从我家呢开到这个 Sunnyvale。 张红姐妹呢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啊，张红姐妹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每天晚上会张红，然后呢这个罗长老我们会卡铺去的。第一次张红坐我的车的时候很紧张，他的后背几乎就没有靠到椅子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帮我看路啊。那变线的时候呢，我灯只要一打他就开始看啊，这个就开始看说在后面有车还是这个没有车哈，那所以他就这样一很紧张，就跟我就开到浩的家里面去。但是现在呢，他很放松，啊，他很放松。那这个是这个变化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是怎么样进行的呢？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步一步了解说，哦，詹姆斯开车不会比我差啊，那或者说哎，他技术还是蛮有这个保证的，那我就可以什么，我就可以放松，我就可以安安心心该讲话讲话，该聊天聊天。所以我刚开始教我太太开车，然后他把车开上路牙，哈，撞了栏杆。我告诉你，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这个精神永远都是紧绷着的。只要他一拿方向盘，脚一放在油门上面，我整个心跳都会加速。你那个时候，你问我说：“哎，你跟我说，詹姆斯，你不要这么紧张嘛，你把身体放过去，躺在椅子上，你随他开，那是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质疑他的能力，我怀疑他有没有能力可以去 handle， 可以去掌握，可以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很信任一个人的时候，你把某件事情交给他的时候，当你对他有足够的了解的时候，这个质疑不太会产生。这个不质疑是建立，第一是建立在你对他很了解，第二你知道他有这个能力。那当尼布甲尼撒王问这三个人说：“哎，我今天给你机会，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如果你们不是故意的，你马上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三个人的回答很有意思，在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哈，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圣经上说，他说撒德拉亚、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他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换句话来说，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没有讨论的余地啊，不用再讲了，没有讨论的余地。他说即便如此，就算你要这样去做啊，你要把我们丢在烈火的窑中，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好，很简单，在尼布甲尼撒的心里面，跟在这三个人的心里面，神的分量跟位置是不一样的。尼布甲尼撒王认为说，我比你们的神要伟大，要有能力。可这三个人认为说，我们的神比你要伟大，要有能力。所以有火窑没有问题，我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把我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也能够把我们从你的手里面救出来。这是这三个人对于上帝，对于他们所信靠的神的认识。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很简单的一个想法的一个基础。他们认为说，不论一个人有多伟大，不论一个人手中有多大的权柄，不论一个人掌握多少的资源跟能力， 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那一位真正的神要来的更加的伟大，更加的了不起。所以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想，说倘若神跟人来相比，神的能力一定比人的能力要大，所以我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去屈服人，我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所以这三个人的心目当中，神比人是要大的，是要有能力的。同样，今天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我今天想问大家，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今天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说，今天在我的内心里面，在我的内心当中，是人比较大还是神比较大？是人比较有能力还是这位神比较有能力？如果你今天认为说这个人比神要有能力，很自然，当这个比神都有能力的人要求你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当然会去做啊，还用得着去犹豫吗？因为他那么有能力，我怎么敢去违背他呢？可是当你心中的神是真正有大能那位神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我有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那一位神。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会忘了这件事情，基督徒会把目光放在人的身上，会潜意识里面认为说我要去找某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会把神放在第二选择或者后辈的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可能还是觉得人比神要来得更加的可靠，要来得更加的迅速，要来得更加的自然。可是这三个人他们做了一个选择，说如果他是神，他的能力一定是超乎尼布甲尼撒王之上的。所以你所信的神有多大，我们要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所信的神是真的是一位大能的神吗？他倘若有这样的能力， 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我还要去侍奉他，还要去敬拜他，还要去信靠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认识神的人不会试图去改变神的旨意。为什么这样说呢？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就是后面这一节啊，这三个人跟尼布甲尼撒王讲了这样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他说：“我毫不怀疑我的神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我不知道上帝会怎样去做。”所以第十八节有一句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们对这位尼布甲尼撒王说，他说我毫不质疑上帝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如果神不这样去做，他说既或不然啊。第十八节前面四个字说既或不然，什么意思？就算上帝没有这样去做，就算上帝让我们被丢在烈火的窑中什么烧死了，他说我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哎，这句话的底气到底在哪里的？这句话的底气到底在哪里？那他们说，从我们的意思，从我们的想法来说，那我当然期望上帝能够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来帮助我，但是呢，我不会 一定要求上帝这样去做。如果上帝没有这样去做，我 OK 的。哎，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状态哈。大家不要觉得说这四个字很轻松很简单，这四个字很不简单。倘若上帝今天没有照着你的意思做，你 OK 不 OK？ 你会不会觉得上帝不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不能够达成你的意愿？这是在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人生追求路程上面一定要逾越的一个问题。倘若今天上帝并没有照着你的心意来做，你是不是会觉得说上帝不是那位你想要信靠的上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的意念、主观的想法、主观的要求、主观的需要啊。这个时候你这样去想，是因为你认为、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待遇是最好的。如果我能够碰到这样的事情啊，这样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如果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我身上，那就多好。上帝为什么给他，为什么不给我？上帝你偏心，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有一个年轻人十八九岁，他的父母对他要求比较严格，那所以呢就变成说在父母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求的话的比例大概是60%啊，鼓励的话大概是40%。有一天呢，这个家庭里面呢养了一只猫，那猫来了以后呢，这个就要训练它，因为猫要训练，要它到哪里去大便，要它到哪里去喝水，要它到哪里去吃饭。那这只猫呢，这个上厕所呢是在要到卫生间里面去的，所以呢这个一直训练一直训练一直训练结果呢从到处大小便到慢慢慢慢的到那个卫生间的这个沙盆里面去小便。所以呢他们家里面就有一个传统，有一个习惯，就这只猫呢每一次从卫生间里面出来这个上完厕所之后呢，如果外面要是有人的话呢，看见猫上了厕所出来呢，都会给猫鼓掌就鼓掌，就说意思说这猫这个很棒很厉害。有一天呢，这个年轻人回来，他爸妈要求他什么事情，他有点不爽啊。正好呢这只猫呢从这个卫生间里面出来，然后大家就给他鼓掌。然后这年轻人就说，他说我觉得我在这家里的地位还不如这只猫。他说这只猫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们都会给他鼓掌，他说我呢那么多要求。过了一会儿他自己上厕所出来之后，全家给他鼓掌。他说为什么鼓掌？他说你要的，你说猫上完厕所出来鼓掌是对他的什么肯定，你也会自己上厕所了，那你出来我们也要什么也鼓掌，不如你，不然你觉得自己活得不如还不如那一只猫。那你真给你了，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是天大的什么羞辱啊，这是天大的羞辱啊。我这么大的人呢，十几岁的二十来岁的人，我上个厕所出来还要给我鼓掌，你把我当什么，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很多人真的，你自己在需要某种东西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这样东西求来的对你有没有好处，不，你不要觉得说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有的东西你拿到手了，你可能没有想过说这样东西可能实在不适合握在你的手里。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人的意，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说句实在话，上帝比我们每个人都清楚知道我对于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合适的，什么是你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所以基督徒的人生里面需要去学会一件事情，学会把自己的意思先放在一边，学会顺服在上帝的意思里面，不要试图去改变神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高过你的旨意。说句实在话，圣经里面说上帝向人所怀的是赐恩典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这个意念。发生在你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知道，上帝都清楚，上帝也知道说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生老病死，我们都需要经历相聚分离，我们都需要经历高山低谷。但是并不代表说你在低谷里面，你在分离当中，你在病死老里面就没有上帝的恩典。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是赐恩典的意念，除非你相信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除非你相信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不然你的人生说不出既或不然这四个字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这个舵可以掌握在我的手里面，哪怕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水手，哪怕我是一个根本不懂开船的人，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舵握在我们手当中。可是很多时候，如果这个舵只握在我们的手里面，可能到最后是船毁人亡。所以这三个人没有尝试去改变上帝的旨意，他们说没有关系。Either way， 两个可能，要么上帝救我，他有这个能力，如果上帝这个时候不救我没有问题，因为生命在上帝手当中，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上帝所给我的不是现在，不单单是现在这个生命，还有在永恒里的那一个生命。好，第四，认识神的人不会患得患失。什么叫患得患失呢？就是你一下子觉得这个是好的，一下子觉得那个是好的，一下子觉得这个是你想要的，一下子觉得那个是你想要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保罗说，我人生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分辨题，我把什么当作是有损的，把什么当作是有益的，这个我已经分清楚了。他说我什么是我的至宝呢？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其他的呢？保罗说，如果拿其他事情跟耶稣基督来相比的话，那些都是什么？都是粪土，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耶稣也曾经做过一个比方，耶稣说，倘若你今天找到一颗非常宝贵的一个珠子，你就会去高高兴兴的去变卖所有的去买这个珠子。为什么？因为你觉得那是值得的，我所有东西都没有了，都把它卖了，我要去买这个珠子，因为这个珠子的这个价格比我所有东西都要来得更加的宝贵。也就是说，你人生永远在做选择题，在做分辨题，在做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加重要。但是呢，要认清楚啊，要认清楚。我做牧师，经常要去医院里面去看病人， 在温州，在我的家乡，很多企业家赚钱，很多人会赚到不要命的啊。这个什么出外面这个出差呀、啊、哈，这个几天几夜这个不休息啊哈，家里的妻子儿女全部都不管不顾啊，所以往往呢，这些做生意的人呢，到了一个年龄呢，各种各样的疾病都会有的，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啊哈，各种各样的脂肪肝呢 啊，这个去医院里面去看他们的时候。医生如果给他下过病危通知书，他就会跟你讲说：“哎呀，詹姆斯啊，他说你讲的是对的。他说人生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换拿什么来换这个生命呢？以后呢，我肯定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这些话呢，在哪里听到的概率最高呢？”在医院里面，啊，但是我告诉你呢，绝大部分人出了医院就不一样了，出了医院了又生龙活虎了，又没事了哈，没关系，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钱是赚不完的嘛，对吧？那怎么才叫够呢？什么才算够呢？永远都没得够，一山更比，一山高啊！我现在有点钱，我要跟更有钱的人去比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患得患失。在医院里面呢，就觉得说生命是宝贵的；离了医院呢，就觉得钱是宝贵的。妻离子散的时候才知道说家庭是宝贵的。等到这个妻子儿女都在身边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花花肠子。这个叫做患得患失，因为你没有做过计算题，你没有想过说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不重要。保罗做过了，保罗说。我清楚，很清楚，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不宝贵的，什么是可以丢弃的，什么是我一定要有的。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不是至宝呢？在《认识神》这本书里面，巴克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还蛮幽默的啊。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保罗说他是丢弃的东西为粪土。他说不仅表示他在保罗眼睛里面毫无价值，更表示保罗不会经常去思念他。他说怎么会有一个人去花时间去想粪土呢？这个你会花时间在粪土上面吗？你每天在思想里面会花时间在这个粪土上面吗？他说不是的。他说如果你真的认清楚价值所在的话，你就很清楚什么是你要去追求的，什么是你可以去丢弃的。最后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在任何环境里面有平安。这三个人被丢在火窑里面，看着其他送他进火窑的人这个被火烧死了，但是圣经里面说，他说这三个人在火当中行走，没有恐惧，没有惊慌，没有叫这个饶命，因为这三个人在烈火当中内心里面有平安。这平安从哪里来？从那一位他们所信的神那里而来。所以成为认识神的人，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平安，成为认识神的人，我们才会有这样在信仰里面美好的享受。所以我们这一个系列会引导大家，跟大家一起去看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愤怒，他的良善，他的不变，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希望大家能够常常去思想，也能够常常去反思自己生命里面应该有的对神的概念跟定义。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